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那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的这个课题呢，是叫做主再来的预兆。那这是我们在下半年呢，我们开始的这个系列，这个系列呢叫做末世主再来系列。上半年呢，我们已经看了这个约书亚记，下半年呢，我们会注意这个末世主再来的系列。我们知道我们是处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听了相当多的这些末世的这种信息，但是呢，我们要常常的被提醒。然后特别你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使徒约翰呢就特别的说，任何人读这一本启示录呢，他是有福的，读了又行了必然蒙福。那我们多听，我们就会被提醒，免得我们因着工作忙或者因着其他的事情，我们把主再来的事情呢给忘记了。所以呢，多听多吸收多被提醒是好的。所以呢，我们会今天特别从这个马太福音24章1到31节来看主再来的这个预兆。到底主再来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告诉我们说，哦，主要来了。那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些预兆之前呢，我们来看几方面的东西啊。第一方面呢，我们来看这个门徒所问的这个问题啊，门徒的问题。如果你来看这个第1节到第3节那边怎么说呢？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那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是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然后第三节那边，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所以呢，如果你看这个问题的话，你发现到有三个部分。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那这些事是指什么事呢？这些事呢是指那个耶稣在第二节那边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是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换句话说，主耶稣说，将来啊，你所看见的这个圣殿啊将会被拆毁掉，将会被毁灭掉。好，他们就问什么时候有呢？那主耶稣就从这一边呢，从这一段这一篇里面就跟他们讲一些预兆。但是真正的那个被圣殿被毁啊，没有记载在这一章里面。你可以从这个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第21章20到24节那边得到主耶稣所给的这个答案。接着下来呢，第二个问题呢就讲到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那所以这边是讲到两点啊，在这个马太福音呢第24章这边，在这个30节跟31节呢是讲到主降临。主耶稣在这里呢就把主降临呢跟世界末了的这个事情呢结合在一起的讲。那主耶稣降临之后呢，当然接下来还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之后就是什么世界的末了。所以简单的说，这边有三个问题，但是呢如果以比较简化的方法呢就两个主要问题。一个呢，即什么时候是这个圣殿被毁；第二呢，什么时候是你的这个再来 和这个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是最主要的两大问题。好，那我们来稍微看一看这个约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一到三十一节是怎么样分段的，是怎么样分段的。在还没有看着分段呢，我们来看这个不同的时期。我要你们特别注意这个第六节啊，第六节，你们要听见打战和打战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就是说你会听到很多很多这些风声，但是呢有一个时期叫做末期啊，那末期还没有到。什么时候才到呢？你看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于万民做见证，然后什么末期才来到。然后接下来呢，从十五节啊一直到三十一节，是讲到这个末期将要发生的事情，那边有大灾难。那大灾难之后呢，就有这个日头啦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了，众星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是在二十九节那边。然后之后呢，才是主耶稣什么降临，你明白吗？所以呢，如果我给你看这个时期的话，我们分作末期前，末期前呢是在四节到十四节那边。好，这末期前呢，包括圣殿被毁及大灾难之前的预兆，然后之后呢，十五节到三十一节呢，那就是末期。末期呢有大灾难，然后大灾难之后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主再来啊，这是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的看见的这样子的时期的这个分法。所以呢，如果你抓紧这样子的一个分段呢，你就对这个主再来的这个预兆呢，你就更加清楚的了解啊。这是我从圣经里面所能够看得到的。那有一点呢也要注意的，就是说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八节那边呢，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灾难原文做什么？生产之难啊，就是说刚才在这个第四节那边呢，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那边讲到这些，然后有人骂我的名啊，有打仗，有这个打仗的风声，又有民攻打民国的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等等。然后之后主耶稣说，这是什么灾难的起头啊？这就是说，只不过是起头罢了。这灾难呢，圣经讲说是生产之难。所以呢，当我们来看这些末世的这些预兆的时候，主耶稣就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比喻，讲一个妇人呢怎么在惨难之间的那种情形。开始的时候啊，那个妇人呢会感觉阵痛，对不对？还没有生之前一点点痛，子宫那边会收缩一点点的痛啊，你就知道说要生产了，但是你知道还不是生产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是讲到这一边，然后之后呢，他很剧痛啊，那就是讲到末期了，就讲到大灾难了，末期了，哇、很剧烈的这个疼痛，那个收缩，那子宫在收缩，然后之后呢 ，baby 就出来了，那就是讲到主耶稣什么降临，你看到、所以呢，分成主要三个之前。真正的那个惨难，然后说呢，婴孩呢，从母亲的肚子出来，那就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所以呢，讲到这个主再来的预兆呢，我们以不同的这个分类法来看哈，我们去看一看预兆的这个分类。第一个呢，在宗教方面， 你看在第四跟第五节那边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啊，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你们要小心啊，在这个主再来之前呢，你们要小心，会有人迷惑你们的，因为将来有好些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人，他是冒主名来的，说我是基督啊。如果你看一些异端的话，你就知道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东方闪电。讲到东方闪电，可能在新加坡我们对这方面比较不了解，那些中国的信徒就比较明白。然后他们讲说有一个人，他们说他们 称他说是一个基督，这基督在哪里呢？在东方，东方哪个地方呢？在中国那边生下降生，就叫东方闪电。你看他们特别从这个27节那边，闪电从东边的话发出啊，而且基督不是男的，是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到神造男造女啊，啊，第一次来的是什么？是男的，所以第二次来的是什么？是女的。在于我们来看，是一种很荒谬的一种讲法，但对于一些人，他们就完完全全说，哦，对啊，真的是有一个女基督在中国里面，他们完完全全的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你看就被他们所谓的迷惑啊，学了那些错的那些教导。那我们要小心，如果你去这个网站呢，你发现到还有许许多多自称为基督的，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这个根教导的话，你不明白的话，你就很容易被他们所骗去了。而且呢，你看呢，他们在那个23节那边呢，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不要信。基督他来的时候呢，好像闪电那样降下来，他不可能说我在一个地方啊没有人看见的，不是的，所有的人都看得见，对不对？因为你看啊，在这个30节的时候，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什么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是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那而且呢，在这个24节那边呢，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呢，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他们会显大神迹的，到一个地步啊，连信主的人呢、啊、都会被迷惑的啊！这个是一种真的一种可怕的一种即使他们可能可以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可能在阿弥在水上行走的，可能把水变成酒的。那如果你去电脑，你去看一看，有一些模式是他们能够把这个水呢变成酒的，啊，有一些能够甚至在水上走的。何止有些人能够穿过那个玻璃啊！你想，哇，看到哇这么厉害的一个能力，如果他称说我是基督的话，哇，你就以为哦对呀、啊、是基督，哇，他讲他是先知，对呀、啊，他是先知，因为他能够彰显这种能力。但是圣经说，这一些人你也不要相信，记得吗？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启示录那边13:15那边，又有权柄赐给他，叫他啊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都被杀害。那这边记载说，将来呢有一个地基督，假的基督，他能够使一个像变成活的。一个像呢是绝对不能够讲话的，忽然之间他会讲话，他会动，哇，你就觉得这一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啊，一定是基督来的。所以呢我们要小心。那在军事方面呢，圣经怎么讲呢？如果你看这个第六节，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这个东西呢，从使徒那个时代初期的教会一直到现在， 都有这个打仗跟打仗的风声，对不对？我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2003伊拉克的这个战争，然后2011在叙利亚那边有这个内战，直到今天那内战还是继续的在那边进行，当然也有好多的这个恐怖的这个行动，这些东西呢都让我们感到说这个世界呢是不稳定的，常常都有这个打仗，而且你知道这苏联跟西方之间的这个紧张的这个关系，你也知道这个南中国海这个紧张的这个局势，这都提醒我们主要再来，但是真正的那个末期还没有到，但是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这些都是一些迹象来的。那么呢，当然到末期的时候呢，地基督呢会兴起，你看第十五节，你们要看见，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个呢是讲到地基督，站在圣地呢是讲到圣殿，那个地基督呢会站在坐在圣殿那边呢自称为神，要人拜他。那么呢还有那时呢犹太呢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你看，当那些就是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那这是末期，这是大灾难那时候要来的时候呢，这个地基督呢就已经兴起了。那这地基督呢，当然他三年半和好，跟他们立约，那三年半之后呢，他就毁约。而且呢他与圣徒征战，你看启示录是三章七节那边，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了，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这就是这地基督起来，他有这样子的能力来战胜所有的人，而且战胜了这个圣徒。所以呢在军事方面呢，你注意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人，他能够统治几乎整个世界的主，那时候就要快来了。那第三方面呢，在灾难方面，如果你看这个第七节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什么饥荒。在这个钦定本里面呢，饥荒之后呢，有这个瘟疫，还有地震啊，这些东西你都知道。都常常发生，你不要以为说是这样子的，从以前都有的，但是呢你发现到这个频率呢越来越多，而且它的那个它的强力度呢也越来越高。你看这个饥荒，过去我们听过这个伊多比亚的这个饥荒，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还有索马利亚的这些饥荒，还有在这个北韩啊也是有饥荒，那瘟疫啊都是我们近年来常常听到的，沙士，对不对？伊波拉，还有这个吉卡的这个病毒从这个南美洲那边传出来，那这些都是一种瘟疫的这种现象。知道这样子的东西呢，你要小心了。还有这个艾滋病这种东西，是在近年来才大量的漫传的。那地震，当然我们也知道1976年有唐山的大地震，然后2004呢在苏莫大拉那边，这个印度洋那边有这个大地震是9度以上的，而且引起了大海啸。一样的在2011年呢在日本那边也是有大地震，然后呢也引发了这个海啸。那这些东西呢都是要告诉我们，你跟我呢要提防说这个末期要到了，末期要到了。那么当然这些只不过是个很小的这些灾难，那圣经跟我们讲更大的灾难呢是记载在这个21节那边，因为那时啊必有大灾难啊从世界的 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了，这是表示前所未有的。那这个大灾难记载在哪里呢？在这个启示录八章七到十二节，还有十六章一到二十一节。那稍微让你看一看那边的大灾难是怎么样。第八章七到十一节呢，那第一号吹响的时候，就包纸与火缠着血丢在地上，有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你想如果有时候太阳啊晒的时候把这个草啊晒到干，你就觉得很辛苦了，很热了，那忽然之间有这个火和这个包纸啊跟血一样丢在地上。那第二号吹响的时候呢，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啊，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那你像那个山的这个扔在海中的时候，那时候引发的这个海浪这个海啸有多大。那第三号吹号的时候呢，第三号是天使吹号的时候，有烧着的大星啊，好像火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眼上，这星叫阴，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水变苦啊，我们一切的这个生存啊都要靠水了，没有水我们是不能够生存的。但是如今因着三分之一的这个水源啊，众水的这个泉源啊都变苦了。那你想人苦不苦啊？很苦的啊，这个是主再来之前的这个大灾难。然后圣经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那主知道，主知道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多少，他怜悯恩待，把那日子呢减少。不然的话，在世上的这些选民呢，都会因着这个灾害呢而一起的灭亡。当然，在灭亡之后呢，他们的灵魂能够得赎。那些不相信的，那些仍然拒绝基督的，他们死去之后呢，他们的结局呢是永久的这个火湖的刑罚。啊，所以我们再要谨慎，求神怜悯。那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社会，在社会方面，社会方面呢有什么情况呢？你看呢，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在初期的教会就是这种情形，对不对？教会被逼害，被带到这些犹太人的这个官的面前啊，被他们逼，被他们关在这个监狱里面，但是他们不惧怕。那么教会呢，在历世历代也是一样的遭到逼害，在中世纪这个黑暗的这个时代呢，遭到逼害，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也遭到逼害，到现在在共产的国家也是遭到逼害，在那些一些回教的国家也是遭到一些逼害。所以呢，这个东西呢一定有的。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很自由的，我们要感谢神。但是呢，这并不一定代表说我们的情况呢一直会保持现状。有一天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呢，我们也会陷在这个逼害当中。所以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要预备心。那么不单单这样子，第十节，那时啊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些人啊，他们也犯罪啊，他们犯罪。那么当然在这个第十二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那不法的事情当然是讲到罪恶的事情。当然我们相信以前也是有一些罪，也是有不法的事情，但是圣经跟我们讲不法的事情呢渐渐往增加增多。那如果我们打开报纸的话， 我们看好多的这种东西，这些罪犯这些罪恶都摆在我们面前，好像贩卖人口，好像卖淫，好像这个念童必正的人侵犯那些天真的这个孩童，而且把他们所做的这个恶行呢上载到这个网上。你这个是多么可怕，多么可恶的。而且呢，我们发现了许许多多的这些黑心的这个客商，他们为着利益的缘故呢，他们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东西。记得不久前他们把一些叫做这个三聚氰胺的东西呢放在这个奶粉里面啊，为了让这个奶粉呢表面上它的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含量会增多，但是这个三聚氰胺这样子的东西呢是一种毒品呢，让孩子吃了之后呢会死的啊，这个在发生在中国。当然你有听到有些人呢卖所谓的地沟油啊，那就用了的这个油在这个沟里面呢、啊、他们把它舀出来，然后再拿去提炼，然后拿卖给人，那对人的身体多么的伤害。但是他们就是不理啊、甚至说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这边呢人的爱心冷淡呢，其实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被罪所捆绑，被罪所占有。那另外一个可能的情况呢就是这样，本来你很愿意去帮助一些需要的人，但是因为人啊他们的罪性，他们反而会诬告你。然后有时报道说啊，有一个人很乐意的去帮那个在路边跌倒的一个人，但是因着他乐意去帮助这个路边跌倒人呢，那个跌倒人呢反指控他，要他说向他说起赔偿金了，因为讲他推倒他，其实是他自己跌倒的。你看怕不怕啊？所以这人都不想去帮忙。那我们求神怜悯，这都是末期之前的这个预兆来的。好、哦，这些都是预兆，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要看清楚。那在福音方面呢？圣经怎么讲呢？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刚才我们讲末期啊，这末期就是那个大灾难的开始。那什么时候末期会来到呢？等到福音被传到天下，普天下。那在100年前呢，这种福音要传遍整个世界呢，是好像很难的，好像很难的。哦，你派一些宣教士或者一些传道人去不同的这些部落，是的，有人信主，但是还有许许多多地方呢仍然还是陷在这个黑暗当中，很难把福音完完全全的传给他们。但是呢，我们今天我们知道靠着这个网际网络，靠着这个无线电的这个广播啊，人呢就很容易的嘛听到福音了、啊、你知道吗？直到2014年那个时候呢，圣经整本圣经呢已经翻译到500多种的语言了，而且呢其中一部分的这个圣经呢已经翻译成2883种语言了。那这表示说几乎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机会摸到圣经，都有机会读到圣经，他们也可以从这个电脑，从这个网际网络那边听到这个福音。所以呢福音很快就能够传到世界各地的角落。那这就表示说这个末期近了。你说几时？我说近了。那时候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阶段，那就是末期，就是大灾难，大灾难的时候。那大灾难刚才我们已经讲了，那个是若是神不把那个日子减少了呢，恐怕人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而且甚至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这么可怕的。那当这个灾难 大灾难过了之后呢，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在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啊，日头就变黑了。你注意，如果你看到日头开始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也变黑了，众星从天上坠落，星会从天上坠落，当然不是一个，不是说一个太大的，如果一块这个陨石掉在这个地球了，已经够了。我这边讲众星，可能好几个都落在这个地球上，那不单单这样子，天使都要震动，那这是表示说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然后我们那些有经历过地震的，他们知道说，哇，当地震的时候，那种是很可怕，那个地呢不能够稳定下来的，你在那边呢晃来晃去，何况整个天使啊，那是很可怕的啊，你很难想象那时候是怎么样的啊。那时候你看第三十节，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因为主要来审判啊。你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银降临。然后呢，他怎么样呢？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呢，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的来。对了，号筒响的时候呢，这些神的选民呢就要一起的被招聚。那这一段也跟这个帖撒罗尼迦第四章16-17节，我们来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16-1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6-17节，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1、2、3。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对了，当主来的时候，主的号筒一吹的时候，那些死了的人先复活，那在主里面死了的人先复活，之后我们这些人在世上活着的信徒呢，要被接到天上去与主相聚，就是主透过这个天使来把我们召集到他那边去。所以信徒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信徒就这样的盼望。但是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呢，我们一定要谨慎。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回应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要谨慎。好像在这个第四节那边，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24章第四节那边，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我们一定要谨慎。那怎么样能够谨慎啊？怎么样能够谨慎？当然，第一，你一定要对圣经了解，对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东西呢，你要记在心中。当然，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增进我们的属灵知识，以致能够分辨这些怪异的教导，还有一些骗局。不然的话，有一些人来到我们当中说我是基督的话，我是某一个先知，你可能就相信他。但是借助我们从圣经所学习的，我们知道不可能，基督来是立刻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呢，我们要谨慎，要分辨，接着多读他的话语，多认识。而且另外一个呢，我们要警醒，准备好。你看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24章第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了，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警醒，我们不可以被世界的东西所影响。 不可以被世俗的东西所影响，你一定要醒着，不可以睡去，醉酒会使人睡去，罪恶会使我们整个人沉迷在这最终之人。但是我们作为光明之子呢，我们一定要警醒，而且不但警醒在世界那边，所以你们也要预备，我们也要预备好。那怎么样能够预备好呢？第一，一定要肯定你自己的救恩，你一定要相信主耶稣，你一定要相信主耶稣，你才能够说我预备。第二呢，要离开罪恶，不受世俗的影响。第三，忠心为主国服侍主，就好像在44节那边，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第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那就是必须要一个忠心，你忠心在你的这个岗位上服侍他，你就是你在预备了，你不要说随意的按照自己的意识来过活啊，那你就不忠心。那当你忠心的时候，主人几时回来，你老板几时回来，你都不担心了，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所以你要忠心，忠心的为主而活，忠心的做一个有见识的，按照主给你的智慧来使用你的才干，来使用你的智能，来服侍他啊，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呢，你就能够坦然的面对主，你不怕主几时回来，是早上晚上或者是下午，你都不担心。那么呢，当然我们也要保持这个灵修的生活，不要说我因着工作忙，因着我有什么这些工程，我就把跟主这个交通的这个时间给忘掉了。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灵修时间给忘掉呢，我们慢慢就对主疏远，那我们也不注重这个主的再来。那最好呢，如果你每一天早上你灵修的时候，你就跟主说，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这是使徒约翰在这个启示录最后一章他所讲的。你看这个启示录第22章，我们翻到启示录第22章，启示录第22章第20节，我们一起来念，1、2、3，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弟姐姐，如果你能够每一天你要提醒说，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我愿你快来，快来接我到他那里去，享受与主同在，享受那美好的那个恩典，那是多么好美好的。那当然另外一点，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家敬拜主，与弟兄姐妹们团契传福音，一起的来服侍主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主里面我能够彼此的勉励，当你来到这边的时候，你会被神的话语再被提醒，是不是这样子呢？才对我们更加对主的这个再来呢有更好的这个提醒，而且被警戒，那么呢我们就能够好好的面对主啊。特别主耶稣呢这样子的警告信徒，在路加福音21章34到35节怎么说呢？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嗜、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着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主来的时候，他要忽然之间，在你料想不到的时候呢，他就来了。那些因着贪食醉酒还有这个今生的失礼缠着的时候，你是忽然之间你惊吓，哎，怎么时候主，为什么主耶稣忽然之间来，是谁来的，你都不知道。 啊，那就会受到这个主的责罚，甚至有些呢，他们不得救。我们求神怜悯，叫我们能够看到、注意到这些在末期之前的这一些预兆，也看到末期的时候有时候要发生的这一些大灾难，还有大灾难之后的那一种天象的那些预兆，我们就提醒说主要来了，主要来了，我们都要预备心，要提高我们的警戒，迎接我们的主再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位的交托给你，说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话语的宝贵，你的话语也提醒我们，主你必定会再来，你再来之前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些预兆，让我们这信徒能够提高这个警惕的心，能够常常的等候，知道主你必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主啊，这是施恩帮助我们，叫我们做一个警醒，做一个预备的基督徒，保守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